诫命颁布十诫，是神亲自来颁布十诫，然后这十条诫命是神亲自写在石板上面。啊，为什么要写在石板上面呢？我们知道这十条诫命是啊不变的，啊，并不是说只是几千年前的以色列人需要十诫，今天的人不需要，并不是这样。那么上帝把十诫，上帝亲自写在石板上面，就是告诉我们，啊，这十诫是永恒不变的，是对昨日今日的人啊都是上帝所颁布的诫命。那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一节起。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奴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哎，我后面没有放哦，后面可能漏掉了啊。如果我们手中有圣经，我们可以接着往下读哈。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十三节啊，第十三节。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奴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心意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来带领我们来思想，来明白圣经的话语。愿神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十诫是上帝所赐下的，那么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啊，出埃及记二十章的经文，当然在生命记也有再一次重复。这十条诫命，上帝颁布这十条诫命的时候，他总是在强调啊，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所以这是我们遵行这些诫命的前提，因为这是神所说的啊，这是神所颁布的。在我们上一次的这个主日信息当中，我们其实简单的就是从圣经思想了一下啊，什么是世俗啊，什么是圣洁。那么圣经告诉我们，那些就是终日思想的就是地上的事啊，不思想天上的事，不思想永恒的事。然后呢，这样的人呢，他们不敬畏神，不惧怕神，他们也不相信神的审判啊，他们终日所思想的就是地上的事。他们圣经说他们的神呢就是他们的杜甫啊，或者是换一句话说，就是他们今生在地上的欲望。因为杜甫的欲望都是地上的欲望，暂时的，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啊，我们这个食物会朽坏啊，食物是为了我们的肚子啊，食物会朽坏，我们的这个肚腹肉体也会朽坏。那么呢，就是以这种他的人生观或者他的价值观世界观全部都局限在这个短暂的地上的一生，这样的人是一个世俗化的人。那么被上帝所呼召拣选出来的人呢，应该是圣经称之为神的圣民啊，圣洁属上帝的人。什么是属上帝的人呢？就是他盼望神的日子降临，盼望主再来，就是他思想属天的事。圣经让我们，你们要思想属天的事，然后我们再看，也就是思想属永恒的事。那么再看十诫，十诫里其实当我们刚才大家所读这个经文，反复出现神的名，反复出现神的名，其实就是这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啊，为什么要遵循十诫呢？因为这是与神有关系的，与神有关系。所以说一个所有信靠神的人，属神的子民，在他人生中生活中各个方面，他都是仅仅与神有关系，因为神这样说，或者因为要合神的心意，所以他才这样做啊。所以这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他无论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啊，他都能够得释放，能够得自由，他都能够得胜。为什么？因为使徒保罗他是人生做的每一件事情，当然他认罪悔改之后，人生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着神的心意做的啊。所以你就像我跟风海姊妹，我们以前啊，就是刚刚在我们家里开始聚会的时候，我们家里只有两个人，就我跟冯海两个人，就我们两个人，我们每个主日我们都薄饼，我们都聚会，在主日的时候就两个人。那么到以后我们的家里的聚会人越来越多啊，可能就是好几十啊，上百啊，或者怎么样，哎，我们也是每个主日聚会啊，我们也是按时的来薄饼。所以无论环境怎么样，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聚会，为什么要思想神的话，为什么这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呢？或者用生活方式这种词来表达，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是与神发生关系。就像这十诫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这是神要我们这样做，这是最根本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为啊我这样做啊别人可以喜欢我，或者是我这样做啊我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回报，或者在地上得到什么样的，这都是不是最根本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这就是神说的。而基督徒的人生，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最根本最根本的原因，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前，我们以后要向他交账啊。所以我们无论是我们就像我们以前我们只有两个人，我们也在一起主日聚会，也两个人在那里领圣餐，也给薄饼，或者是我们有几十个人几百个人，或者更多更多，我们也是聚会，我们也是领圣餐，也是薄饼，都是一样的啊。因为我们做这些是因着神的缘故，这是讨神的喜悦啊，合神，做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我们从十诫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上帝颁布十诫的时候，他反复强调他自己的名。为什么要遵循这些诫命呢？因为着神的缘故，为着神的缘故啊，这是神的所说。那么我们简单的来回顾一下，那么前四条诫命呢，就是谈到人怎样的去爱神啊，人怎样的去面对神。那么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一切关系的根本。那么我们当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正常了，我们才是与其他一切被造物，包括与其他一切的人的关系才可能正常。那么耶稣基督对十诫的前四条诫命的总结，就是在马太福音22:37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啊。所以十诫的前四诫谈到人应该怎样的去爱神，那么耶稣总结为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也是最大的。所以爱上帝与爱人是不可以等量齐观的，爱上帝是最大的诫命， 也是第一条诫命，这是一个前提，然后这是最大的诫命，就是爱上帝，然后才是爱人。所以呢，我们不可能爱人超过爱上帝，我们不能这样，我们甚至不能爱人等同于爱上帝，我们也不能这样。我们对人的爱一定是要少于对上帝的爱啊，所以这就是一开始上帝试验亚伯拉罕，就让亚伯拉罕献上他最在地上最爱的以撒啊，结果感谢神啊，亚伯拉罕就遵循神的心意，就献上他的独生子以撒。这其实就表明一个什么态度呢？他爱上帝，他敬畏上帝，他顺从上帝，超过他对他地上最爱的他的儿子的爱。所以十诫第一条就是爱上帝，这是最大的，人对上帝的爱一定要超过对其他的一切的爱，包括对人的爱。所以耶稣基督也说，就是我们要爱他超过爱我们的父母，超过爱我们的孩子啊。在路加福音也提到要超过爱我们的妻子。所以呢，当人能够真正的爱上帝的时候，这才有可能才进入到十诫后面所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爱人如己啊。就耶稣基督把后六诫总结为，就是人伦关系的后六诫，耶稣就总结为爱人如己。那我们爱自己能不能超过爱上帝呢？也不行。耶稣说我们要爱他超过爱我们自己的性命啊，人若为他的缘故失去生命，就必得着生命啊，人若为自己赚取生命，却失去生命。所以我们对人的爱，最大最大的爱，就是爱人如同爱我自己了。但是我爱自己，我对自己的爱还要远远的小于我对上帝的爱啊。所以十诫是上帝教导人，人应该怎样去爱，人应该爱谁。那么我们看十诫不是什么呢？不是夺去人的自由，十诫是赐给人真自由啊。所以我们以前也思想过，什么样的人才能够真正可以去爱呢？可以去爱上帝，可以去爱人呢？所以上帝让以色列人去侍奉他，在旷野侍奉他。上帝在这之前，上帝要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让以色列人能够得自由啊，从埃及地出来，不再做奴隶了，不在法老的权势之下，你们要成为自由人，然后你们才能去侍奉上帝。所以对上帝的侍奉，对上帝的爱，前提就是你要是自由的。所以律法是给人自由之律法。所以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之后，上帝再给以色列人十诫。上帝并不是在以色列人还做奴隶的时候上帝给他十诫，不是这样，是当以色列人已经得自由了，离开法老的权势，上帝才把诫命赐下。这个诫命不是让他们失去自由，这个诫命让他们能够真正的得到自由。所以在雅各书1章25节，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那么这里形容律法呢，前面说使人得自由。所以我们基督徒看十诫，我们知道这十诫不是束缚我的，这十诫是让我得自由的啊。我以前我在捆绑之下，我不敢去爱上帝，我很怕去爱上帝，但是上帝把十诫给我，我就勇敢的去爱上帝，因为这是上帝的话，上帝所说的，他是全能的神啊。你比如说我以前我信主了之后哈，然后我刚刚参加工作，那个时候我要去参加聚会啊，或者是我要表达，我表露出我基督徒的身份呐、啊，我会有很多很多的担心和害怕，我很怕别人知道我是基督徒，我很怕别人知道我礼拜天去教堂，我很怕，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你如果在我那个时候所处的环境当中，你如果表达出你的信仰，你会受到很多很多的现实的困难啊，比如说你没有办法提升呐、啊，你可能会失去工作呀、啊，这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在我当时所处的那个环境当中，我有很多的害怕。但是当我来读圣经的时候，当我看到上帝所说的话的时候，上帝把这个诫命赐下的时候， 那这些诫命就除去我心中的这些害怕。这是上帝说的，这是上帝说的，我还有什么好怕呢？啊，所以并不是捆绑，而是让我们真正的有自由，可以去勇敢去爱神，去爱人。啊，以前我也是对于爱人这方面，我也有很多很多的害怕，啊，就是不安全感嘛。其实我前段时间我看了一篇文章，啊，就是这个文章的这个一开始就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做过最勇敢的事情是什么？啊，你做过最勇敢的事情，有人就说他最勇敢的事情去跳伞呐，啊，有人说他最勇敢的事情就是啊，好像去潜水啊，什么什么，列举了很多。结果后来就是这个作者就说，其实爱是一件非常需要勇气的事情，很多人不敢去爱的，很多人怕的，啊，但是当我来看圣经，来看十诫的时候，啊，神就借着他的话，把我这种恐惧、不敢去爱的恐惧是。从这个恐惧当中、捆绑当中释放出来，这是上帝说的。上帝要让我们去爱，上帝要让我们去爱上帝，上帝要让我们去爱人，那还有什么好怕的呢？这是上帝说的啊。所以我们来看实际，我们第一道，不要把它看成捆绑，这不能做，那不能做，不是的，这是恰恰相反，这是解除我们的捆绑啊。你有很多的怕，你有很多的担心，但是神说这是他所说的，你照着去做。就在我们所行的事情上面必然得福。那么十诫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也我们遵循十诫的时候，也不是为了显明自己的义，而是为了显明人的罪啊。不是说我们能够守律法就证明啊我们的行为很好，我们的道德很高，不是。因为罗马书3:20告诉我们，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在神的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所以当我们遵循十诫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通过遵循十诫来证明什么，来证明我们自己的行为如何好，我们是越来越遵循十诫，我们越来越看到自己是一个可悲的罪人啊，因为律法是让人知罪的啊。那么今天我们还会看到十诫的最后一条诫命，就是不可贪婪。那么贪婪这条罪呢，是在人的心里的。那么这个世界上没有不贪婪的人，如果我们真正的遵循十诫的话，我们心里这些隐藏的罪就会显明出来。所以律法是让人知罪的，律法不是要显明人的义。那么十诫当然也不是人自我救赎的途径啊，就好像我们希望能够靠我们自己的行为，靠我们自己遵循诫命、遵循律法去拯救自己，那我们就十诫根本不是，上帝的诫命根本不是起这个作用。上帝的诫命是什么呢？是把我们引到救赎那里去，引到救主那里去。所以，当我们越遵循十诫的时候，我们越看到自己罪人的本相，那我们就呼求上帝，我们祈求上帝的拯救。那么上帝就让我们看到有一位救赎主来拯救我们，就是主耶稣。所以在加拉太书3:24，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上帝给我们的诫命和律法，就像幼儿园的老师一样，训蒙的师傅，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幼稚园、幼儿园的老师。他是我们的人生中的年幼阶段的一个向导，他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呢？带到救主那里去。所以律法让我们看到自己是罪人，然后律法带我们到上帝那里，呼求上帝的拯救，然后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靠行为可以蒙拯救，而是靠信心。那么我们刚才看到十诫不是暂时的，十诫是永久的、永恒的。今天的基督徒一定要也要遵循旧约的十诫。主耶稣亲口说，马太福音5:18，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基督徒与十诫的关系是什么？基督徒不是废弃十诫，基督徒仍然要遵行啊。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他就有一次他就跟我分享他所碰到的一件事情，他跟另外一个基督徒在交流哈。那么另外这个基督徒呢， 他就说，他说以后在天堂里面呢，一样的有骗子，一样的有小偷，一样的有强盗。后来我这个朋友听了这个话就很震惊，他说怎么可能呢？他天堂里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人呢？那另外这个人就说，只要信就可以了呀，我们只要信耶稣就可以上天堂啊。小偷他只要信耶稣他就上天堂啊，强盗他只要信耶稣他就上天堂，骗子只要信耶稣他就上天堂，只要信耶稣就可以了。这是不是圣经所启示出来？不是的。如果天堂里都是骗子都是小偷，都是口里说自己是信耶稣的骗子小偷强盗，如果天堂都是这样的人在那里，那他还是不是天堂呢？他就不是天堂了，他是一个充满罪的地方。而神要把我们从罪当中拯救出来，这就是耶稣这个名字的意义。耶稣这个名字的意义就是要把我们从把神的子民从罪当中拯救出来。所以不偷窃，不撒谎，不奸淫，那么这些同样是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也要去遵行的，我们生命要被改变啊。所以今天其实很多人说自己是基督徒啊，但他的生命呢真正的跟耶稣的教导跟耶稣的门徒是没有丝毫的关系的，是没有丝毫。他就说我信耶稣啊我以后就上天堂，但他的生活他的罪没有一点点的改变啊。那其实这是对圣经一个完全的一个误解。所以主耶稣说律法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的，信耶稣的人你也要遵行诫命遵行律法，但是我们并不是靠着这些来得救。那么遵行律法是出于爱，不是出于恐惧，不是出于害怕啊。遵行律法我们刚才一开始就说了，十诫里面反复强调的是上帝的名。我们为什么要遵行十诫呢？因为这是上帝所说的，我们信靠他，我们爱他，我们就顺服神的话啊。所以遵行十诫是为了神的缘故，是为了让神可以得荣耀，并不仅仅是为了让自己可以在今生蒙福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遵行律法，我们按着圣经的教导去做很多时候我们容易有一个误解，就是我们觉得这样去做，哎，我在这个地上的日子可能就好顺利一点，可能就好过一点。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啊，上帝从来没有这样说。上帝给我们预备的，上帝的应许是什么？上帝的应许是永生，上帝的应许是永生。耶稣把我们从哪里拯救出来？从罪当中拯救出来啊！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把我们从罪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啊！耶稣基督说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啊！耶稣基督把他自己的这个光景讲出来，然后耶稣还对人说，你们来跟从我，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啊！这是做耶稣门徒的道路啊！所以听上帝的话，遵行上帝的旨意，为什么呢？第一，这是神说的，这是我们的造物主，这是我们的主说的啊。第二，因为我爱他，我要荣耀我的神，我要荣耀我的天父啊，不仅仅是为了我在今生的日子可以蒙福可以顺利，不仅仅是这样啊。当然了，你遵行上帝的话，你会躲避很多的诱惑试探，你会远离很多的灾祸，这是肯定的。你如果你遵行上帝的话，你说我不偷窃，那你就不会做小偷，你就不会关到监牢里面去，这是很显然的事情。你遵行上帝的话啊，你说我持守身体的圣洁，我不犯奸淫，那你就会免去许许多多人生的痛苦啊，你会远离很多的罪，所以你的人生自然会少摔很多跤，你的人生自然会远离很多很多的灾祸啊，这是自然的现象。但是这不是我们的目的，归根结底我们遵行上帝的话，我们按照神的话去做，是因为我们爱他，是因为我们想荣耀我们的父啊，不仅仅是为了让我们在今天在地上的日子好过一点。如果今天在地上的日子好过一点 说实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富有的地区，啊，他们信上帝的人很少。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非常贫穷的地区，但他们信靠上帝的人很多，啊，所以我们不能用啊在地上是否蒙福来决定我们自己是否来遵行神的心意，听神的话，这没有必然的关系。必然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听上帝的话是因为我们爱他，我们听上帝的话是因为我们要荣耀他，啊，我们听上帝的话是因为我们思想的是永恒的事，是属天的事，我们不是仅仅的思想着地上的事，短暂的事。那么十诫的第一诫就是不可有别神，啊，所以什么叫不可有别神呢？就是在我们的心中最最重要，我们最爱的是独一真神上帝。所以在路加福音14:26，主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啊，这就是对独一真神的爱，啊，对上帝的敬拜与对偶像的爱，对偶像的爱的敬拜最大不同的地方，截然不同的地方。人为什么要去拜偶像呢？人为什么要造偶像呢？圣经告诉我们，人是为了自己造偶像，人是为了自己造偶像，啊，你像以前我在我家乡的那个城市，啊，一到每年那个春节，大概是初八呀还是什么时候，就是很多人会到庙里去烧香去拜财神，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他们自己，对不对？为他们在新的一年他们可以发财啊，财神祝福他，为他自己啊。很多人就是临到很重要的考试之前，他赶紧到一个地方去拜一拜，为什么呢？他为了他自己。但是对上帝的敬拜不是这样的，我们拜上帝，我们爱上帝是超过这地上的一切的啊。我去拜上帝并不是说啊，上帝你赐给我一个最好的妻子啊，我去拜上帝，我不是说啊，上帝你赐给我一个最好的孩子，不是，因为我爱上帝超过爱妻子爱孩子，甚至超过爱我自己的性命。我去拜上帝不是说啊，上帝你让我健康在这个地上长命百岁，不是的，因为耶稣说我们要爱上帝超过爱我们自己的性命。所以这就是拜神，拜独一真神与拜偶像一个本质的区别。你拜偶像，你造偶像，说到底你是爱自己，你是为了你自己去造偶像去拜偶像。你如果拿着这种态度来拜上帝，那你就完全错了。上帝说我不认识你。那什么叫拜上帝呢？就是除上帝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就是你心中最最重要的位置，最爱的位置是上帝。所以人类历史上只有主耶稣一位讲过这样的话，人要爱他超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只有主耶稣对人提出这样的要求。为什么？因为他是上帝啊，也只有上帝有资格对人提出这样的要求，其他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可以对别人提出这样的要求。你爱我要超过爱你自己的命，谁有资格对别人讲这样的话？只有一位，就是上帝啊。所以十诫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是独一真神上帝所说的话，这跟拜偶像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什么最容易成为我们心中的别神呢？不可有别神。什么最可以成为别？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啊。这就是人堕落犯罪一个最根本的原因。亚当夏娃为什么堕落犯罪？因为他们自己想做神，他们想像神一样。那么十诫第二诫不可拜偶像啊，用任何一个像来代表上帝都是对上帝的亵渎哈，都是对上帝的亵渎啊。任何一个形象都会错误的反映上帝，也会导致人错误的敬拜上帝。所以你在我们基督教会里你看不到耶稣的像啊，或者你偶尔会看到一些艺术作品上面有一些耶稣的像，但是真正的基督徒绝对不会去拜这些像啊，因为没有任何形象可以来代表上帝，或者来成为上帝的一个记号。那么造偶像呢，不仅仅是靠我们的手，造偶像更重要的是靠我们的心。很多人在自己头脑里造偶像， 在自己的心里造偶像，把上帝想象成一个什么样子啊，这也是造偶像。人不可以造偶像。那么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了，就是人为什么热衷于造偶像呢？约翰加尔文讲过一句话，就写基督教要义的啊，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讲过一句话，人的心就是偶像工厂，我们每天不停地在我们的心里制造偶像。人为什么，他说人就热衷于造偶像，我们为什么喜欢造偶像，造许许多多的偶像。其实在出埃及记啊20章第4节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不可雕刻偶像，不可怎样呢？不可为自己。对，人为什么要造偶像？为自己造偶像。我想发财，我就去造个财神啊，我想生儿子，我就去造一个送子观音啊，我想考上好大学，我就去造一个庙，造一个偶像去拜。那么我前段时间看个新闻啊，就是在有个地方人家造一个庙啊，把毛泽东当佛放在里面拜。为什么呢？人为什么总喜欢做这样的一些事情？圣经告诉我们，为自己。造偶像归根结底，拜偶像归根结底都是为自己，不是为神啊。那么所以说不可拜偶像，基督徒远离一切的偶像啊。基督徒也不在心里去制造偶像，把我们心中制造出来的偶像想象成神，说神就是这样，不是的啊，这其实也是一种拜偶像。那么第三戒，不可妄称神的名。首先言语上不可妄称神的名啊，这其实是今天非常普遍的，很多很多时候我们都在都忘记这条诫命，不可妄称神的名。谈到神的名，我们是充满了敬畏的。所以在犹太人写下圣经的时候，他们神的名字他们都是用他们的语言当中的辅音来标示出来，发读是读不出来那个音的啊。耶和华这个音在希伯来文当中是读不出来，不可妄称神的名啊。今天你看，很多时候我们表达一种情绪啊，表达一个感叹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非常非常的不警醒啊，这是一个方面。但更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行为上，对于基督徒来说，更是行为上不要让神的名蒙羞。行为上不要让神的名蒙羞。基督徒是世上的光，别人都知道的。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人点灯是放在灯台上，人家都知道的，人家都知道你是基督徒。所以我们不能让神的名蒙羞啊。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我跟我的朋友传福音的时候，我碰到的最大的一个难处是什么呢？就是我的那些同学啊、同事啊、朋友就跟我说，就说你还是基督徒，你就是这个样子，你还跟我讲啊要信上帝。所以我传福音，我那个时候传福音碰到很大的难处。为什么？因为我那个时候很多时候我没有让神的名得荣耀，我羞辱了神的名。所以当我传福音的时候啊，别人就取笑我啊。当然后来慢慢的我警醒过来，我也知道我们也不是靠行为称义，我们真正的是靠信心。你是不是真的信耶稣？人家，你如果真的信耶稣，其实别人会知道你是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啊。哪怕你的行为很多方面可能跟别人没有什么差别，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啊，你可能也是罪人的朋友，你可能也天天跟罪人在一起，但是你里面真实的信心一定会从你的生命中显露出来，因为好树必然结好果子嘛啊。那如果你心里你没有真实的信心，那你外面可能也是枝繁叶茂的样子，那其实别人也知道，就好像那个无花果树啊，长了那么多的叶子，但是却没有果子啊。结果主耶稣在那里找半天找不到果子，主耶稣就对那个树说，就你枯萎吧，从此再也不结果子。哎，它外面长了很多的叶子，枝繁叶茂的，但是却没有果子。所以坏树结不出好果子来。不可妄称神的名，言语上不要妄称神的名，行为上我们自己要警醒，不要让神的名蒙羞啊。但是这并不是让我们戴上一个面具去生活啊，你戴面具去生活，人家一定知道你是戴的面具 这个人里面都有神的灵啊，隐藏的事一定会显明。基督徒不是戴着面具去生活的人。现在不是有个词吗？叫 church face， church face， 啊，没有，基督徒生命当中不需要有什么 church face。上帝是诚信真实的，基督徒也应该是诚信真实的。不要戴着面具去生活，我们才能够在行为上真正的荣耀神啊！面具是没有办法荣耀神的。然后，守安息日。那么基督徒的安息日是七日的第一日，因为我们所信靠的主是在七日的第一日复活。那么安息日的意义是什么呢？第一个意义就是它是一个证据，就证明这些守安息日的人是信上帝，是属上帝的人。第一个，它是一个证据啊。所以今天很多人说啊，我是信上帝的，我是基督徒，但是主日的时候不去教会，主日的时候不去敬拜神，那人家看到他，人家就说，你说你是基督徒，你说你是属上帝的人，那你的证据在哪里呢？那么在出埃及记31章13节，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你们成为圣洁。所以这对于神的子民来说，这是一个证据。犹太人守安息日，这是一个证据。今天的基督徒守主日，这是一个证据。你是基督徒，你主日的时候你要去敬拜神的，这是一个证据啊。那么第二个呢，是信心的表达啊。虽然我们有很多的生压力，虽然我们很多的忧虑愁烦，但是在这一天我要在主里面安息，我相信我有一位主是我信心的磐石，是一个信心的表达啊。那么第三个呢，在安息日的时候是纪念神的作为。那么在旧约的时候，上帝让以色列人守安息日，是让以色列人常常纪念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那么在新约，基督徒在主日这一天守圣餐，为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我们在主日在一起敬拜神，这是一个证据，这是一个我是信神的人，我是属神的人，这是一个证据。第二呢，我通过这个行为表达出我的信心，就这一天我要来到神的殿中，我要在主里面要有安息啊。那么第三呢，我在这一天我要纪念神的作为，神为我所做的，神拯救了我。第五戒，孝敬父母。孝敬父母是上帝给人在这个地上的第一个权柄。那我们来思想第五戒的时候，我们知道谈到人伦关系的第一戒啊，就是前四戒是谈到人与神嘛，后六戒谈到人与人啊，后六戒的第一条就是第五戒，孝敬父母，就是什么？人一开始你要知道尊敬你的权柄，你要知道尊敬你的权，上帝所造的一切都是规规矩矩按照次序行，上帝所造的万物都是各从其类的啊。上帝所造的婚姻，所造的家庭，上帝在这个地上所兴起的各样的权柄都是按照次序行的，人要尊重在上的权柄，而父母是我们人在地上的第一个权柄啊。当然你不要去说那孤儿呢，那孤儿怎么办，那不要去谈那些极端个别的想，但是对绝大多数普遍的人来说，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睁开眼睛看到的第一个权柄就是他的父母。所以从孝敬父母开始，我们基督徒做一个顺服权柄的人，基督徒是顺命的儿女，我们顺服，这是基督徒。基督徒用绵羊来形容，基督徒不用山羊来形容。那么孝敬父母是我们尊敬权柄的开始。那么呢，孝敬父母啊，其实原来中文翻译成孝敬啊，这个原来的意思就是你要荣耀你的父母，你要让你的父母得荣耀。其实接下来后面就谈到你不可偷窃，不可杀人，不可贪婪。你如果去偷窃，去杀人，去贪婪，去犯奸淫，你会怎么样？你让那你的父母蒙羞，你要让你的父母蒙羞，所以你不要让你的父母蒙羞啊。所以孝敬父母就是你要荣耀你的父母。那么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个孩子最让他的母亲或者他的父母得荣耀呢？这个世界上最有福的母亲是谁？玛利亚。他为什么最有福气呢？万代都要称他有福。他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很棒的儿子，对不对？ 耶稣让他的母亲得荣耀。所以当我们思想孝敬父母的时候，我说我不要让我的父母蒙羞，我要荣耀我的父母，那我们就思想耶稣，你做一个像耶稣那样的人，你会永永远远的让你父母得荣耀。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信仰是要通过父母向儿女传递，所以儿女要听从父母。这个我们要快一点哈，我们简单的把十诫回顾一下。那么最后还有一个，我们在主里孝敬父母，在主里孝敬父母，不是在任何事情上面都盲从，不是的，是在真理里面，在主的真理里面。第六诫不可杀人，不可杀人的原因是人身上有神的形象，这是最根本的原因。为什么不能杀人呢？因为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哪怕他是残疾人，哪怕他是有缺陷的人，哪怕他的肤色跟我不一样，哪怕他所受的教育跟我不一样，哪怕他在这个地上拥有的财富跟我不一样，这些都没有关系。我们不可以去伤害他，因为他身上他是按神的形象造的。那么在创世纪九章六节，这里不仅谈到为什么不可以杀人哈，因为神造人是造他自己的形象造的，这是不可杀人不可伤害人最根本的原因。那么其实这句话也告诉我们人的价值，人的价值是什么？上帝所赋予的，然后人的价值所有人是相同的，所以流人血，凡流人血的，圣经怎么说？他的血也必被人流。这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人的价值是一样的，你亿万富翁的价值跟一个乞丐的价值在上帝眼中是一样的。今天在一个真正公义公平的社会，你哪怕是亿万富翁，你杀了一个路边的乞丐，你这个亿万富翁也要坐牢的。如果在有一个有死刑的这个国家里面，你这个亿万富翁也要去被处死的，并不是因为你是亿万富翁你就可以去杀一个乞丐，你的价值跟他的价值是一样的。所以人有最高的价值，在所有的被造物当中人有最高的价值，因为唯独只有人身上有神的形象，那么所有人的价值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调整我们这个价值观。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受这个世界的潮流的影响，我们就把人的价值分得很不同啊，有人是这个价值，有人是那个价值，这都是世界的观念，世俗的观念。我们要常常的警醒，我们不要被这个价值所影响。现在就是在我们上次主日当中，我们不是说现在不是很多人喜欢讲一句话，就是他们如何我们如何，他们如何我们如何，其实在上帝眼中没有什么他们我们，万国万民的人都有上帝所拣选的神的儿女。那么主耶稣说恨人就是杀人，不仅仅是在行动上，在心里恨人就是杀人。所以其实不可杀人就严重的提醒我们，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尊重人，或者你尊重人的依据是什么？你为什么对有些人尊重，对有些人好像不是那么尊重？为什么？所以让我们来思想。那么第七诫呢，不可奸淫。首先说，圣经所说的奸淫，就指婚姻关系之外的性行为。婚姻关系之外的性行为，这就叫奸淫。无论在婚姻关系之前，婚前同居，这其实也是奸淫的行为，因为他在婚姻关系之外。然后其实呢，不可奸淫其实也告诉我们了，像同性性行为这是犯罪。为什么呢？性行为只能发生在婚姻当中，而婚姻是一男一女上帝所设立的，一男一女才叫婚姻。那么你如果这种性行为不在一男一女当中，不在婚姻当中，那你这种性行为就是奸淫呢，就是违背了第七诫。所以在罗马书一章谈到人的罪，首先人心里明明知道有一个神，却不把神当神哈。然后接下来就是放纵情欲，接下来就是放纵情欲，放纵肉体的情欲。然后接下来就是罗马书一章说男和男行可耻的事情，就是你会有同性的这种淫乱的性行为。所以在圣经当中，同性性行为就是淫乱，就是淫乱，因为他们破坏他们这种性行为不是在婚姻当中，而婚姻是一男一女的婚姻，大家这个逻辑关系清楚哈？ 所以圣经有人说啊，圣经没有说啊，同性恋是罪啊。其实圣经许许多多的经文，许许多诫命都告诉我们同性恋是罪啊，不可奸淫就是啊，不可奸淫就告诉我们了。因为性行为只能发生在婚姻当中，而婚姻是一男一女才能组成婚姻。不可奸淫，然后呢，这种性行为呢是最。对婚姻最大的伤害，淫乱呢、奸淫呢，这对婚姻是最大的伤害啊！所以不可以破坏婚姻，因为婚姻是神圣的，预表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所有人伦关系，婚姻是最神圣的，预表基督与教会的关系。这个关系不可以被玷污。那么，怎样才能给这个关系造成最大的玷污、最大的伤害呢？就是奸淫，所以不可奸淫。那么，主耶稣甚至说，不可有淫念。第八戒不可偷窃，不可偷窃，不要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很多你像我以前，我给大家举过例子，我小时候很贪心嘛，到处去捡些废铜烂铁来卖，甚至跑到人家这个院子里面，去拿人家的废铜铁来卖，这都是偷窃哈。但是我那个时候会告诉我自己，这个东西又没有主人呐。这个东西放到这里它有没有主人，那我就可以抱回家呀，可不可以这样呢？不行的，它没有主人它也不是你的，你也不能拿啊。那么就是不要拿不属于自己的啊，更何况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那个东西有没有主人，那么哪怕你不知道它有没有主人，它是属上帝的，那上帝没有交到你手上，你也不要拿，不要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别人当得的你要给他，当得的你要给他。所以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说，他把这种占便宜啊，这个他把占便宜都定义为偷窃。他说什么叫占便宜？就是别人本来当得的，你不想给他，你或者说你总想少给他一点，你总要占一点。他说这其实就是偷窃，这其实就是偷窃，当得的你要给人啊。所以圣经说，当恭敬的你要恭敬他啊，当惧怕的你要惧怕他，当纳税的你要纳税啊，你不要总想着偷税或者少交点税啊，你应该去尊敬他，他是你的权柄，你不要不想着哎呀我不想尊敬他，当得的给别人。那么最重要，不可偷窃，不可偷窃神。人常常的偷窃神啊，当然是在奉献的事情上偷窃神。然后人最容易偷窃神的是什么？当属于神的荣耀。人总要想荣耀自己，犯罪多多的人，他们联合在一起做一件伟大的事情，造一个巴别塔，传扬自己的名。所以今天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反复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传扬自己的名啊，我要得更多的掌声，我要得更多的荣耀，我要让所有人都关注我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Facebook，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朋友圈，哇，不停的发些东西上去，啊，当然这很好啊，你有喜乐的事情跟大家分享，这很好。但是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仅仅想着跟大家喜乐分享，我们更多盼望别人点赞，哇，都来赞我吧，都来看我吧，啊，把掌声都给我吧。其实，当然了，这个是。要警醒，要警醒，因为就像我们一开始所说的，我们遵循实践，我们行事为人，归根结底是因为神，是因为神。哪怕你没有一个观众，你还是应该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哪怕你没有一个同伴，你还是应该去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或者你有一百万个观众，你有一百万个同伴，你还是应该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啊，所以不要被这些东西所影响。也不是为了要追求或者偷窃当属于神的荣耀，荣耀是单单归给神的，平安是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是耶稣降世的时候天使所说的话。荣耀是归给至高之处的神，平安归给这地上神所喜悦的人。所以我们人应该求什么呢？我们是软弱的嘛，我们求平安。上帝你怜悯我，上帝你可怜可怜我吧，你不要让我遇见试探，你救我脱离凶恶。我们求这些，那我们愿意荣耀什么呢？不要归给我，不要归给我，都是归给神的啊！所以不要偷窃当属于神的荣耀。那么怎样做到不偷窃呢？要知足， 有观众的时候你要知足，没有观众的时候你也要知足。当然这是这是在荣耀这个方面。那么在另外一个方面呢，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你有地方睡觉，你已经比主耶稣幸福很多了啊。你有一个房子，你已经比主耶稣幸福很多了。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第二个要给予，要给予。以前偷窃的现在不要再偷了，要亲手做工分给那不足的人，给予。当你开始奉献给予的时候，你就不可能再去偷了啊。当你不愿意去奉献，不愿意给予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再去偷，或者很容易去抢，去占有那些不属于你的啊，或者是别人该给的你不想给。如果你开始给予，开始奉献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去远离那些罪了。当然最重要还是要爱人如己。为什么给予呢？为什么奉献？因为确实你是出于爱的，你是出于爱。那么第九戒，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其实是不可说谎，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然后呢，这也警戒我们远离一切不真实的言行。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谎言，但是不真实啊，不真实。我们在上一次小组讨论当中，甚至有弟兄姊妹在分享，那我穿那个增高鞋垫算不算说谎啊？或者有弟兄姊妹在分享，那我做整容算不算说谎啊？但这个我们求圣灵带领我们哈，我们求圣灵带领我们，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整洁，我们要注意自己的仪容，要整，我们是光明之子，对不对？啊，这个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妇女要以什么为美呢？镜前的妇女要怎样才算是她看上去她很美呢？有人准备说顺服啊，虔诚敬虔，不是以这个金银的装饰啊，不是以这些啊。当然我们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啊，因为我们身体是神的殿啊，不要去糟蹋自己的身体，这是非常正常啊。但是就是说有些人就说啊，对，禁止一切不真实的言行。第二个就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在我们要维护别人的名誉。有时候我们总是小心自己的名誉，我们不太注意别人的名誉，我们要注意维护别人的名誉，不要传那些做网来传舌的人，在弟兄中散布纷争的人啊，这都是不维护别人名誉的事情，上帝很厌恶这样的人啊。当然最重要就是爱心，说诚实话，不要说假话，但是呢要用言调和啊，要出于爱啊。第十戒就是十戒的最后一戒，其实这一戒也告诉我们，十戒不仅是关乎行为，十戒也关乎内心的啊。就是贪婪是人心理活动，并不是外面的现实活动，但是哪怕心理活动，上帝都追查。所以今天很多时候可能大家可能有人听到这样的话，就有人说心理犯罪不叫犯罪，只有行为上行出来才叫犯罪啊。其实这不是从圣经来的，圣经的说我们心里的罪神一样的会检查，神一样的会审判。耶稣基督说心里有淫念跟行为上的奸淫是一样，恨人就是杀人。所以贪婪，你在心里贪婪，你说我就是想一想啊，我就是贪一下想一想，难道不可以？也不可以啊。所以当我们来真正来看世界，我们就要没有人能够真正的遵行，没有人能够真正的遵行，那怎么办呢？所以律法十诫就把我们带到基督那里，我们就呼求上帝的拯救。我们说靠我们自己我们做不到，达不到这个标准，怎么办？上帝你来拯救我啊。但是我们要知道，人心里的贪念也是罪啊。那么心里的贪念是许多罪的源头啊。雅各书四章一到二节，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恶从哪里来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恶争战也不能得。所以这里就说从哪里来，从私欲。然后私欲出来第一个就是贪婪，所以贪婪带来很多很多的罪，贪婪带来很多很多的罪，有了还要有。那么圣经 说对金钱的贪婪是一个贪婪的典型的代表啊。有些人就是啊，有人说哎呀，我不爱钱呐、啊，我就是爱大房子；有人说啊，我不爱钱呐、啊，我就是爱开好车子。所以啊，有人说哎呀，说很多哎，就说其实他贪婪。那么圣经归结为就是对金钱的贪婪是贪婪的一个典型的代表。马太福音6:24，主耶稣说：“一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力啊、就是财力的意思。马门就是金钱。所以，这是上帝唯一一次啊，把这一件事物与神放在同等的位置上，放在同一个天平上面两边来称，这是唯一的。什么呢？”钱啊，这就是在人的心中，人对钱的爱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高度，这个高度高到可以跟上帝放在同一个天平上来称。你说这人对钱是多么多么的爱啊，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耶稣警告人不要侍奉两个主。所以你爱钱，你贪恋钱，你就会成为钱的奴隶，金钱的奴隶，金钱会成为你的主人。那么呢，在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6:10，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啊。贪财是万恶之根，对金钱的欲望有一有时就当知足了啊。今天我们生活在美国这片土地上，我们已经比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拥有更多了。我们是非常非常蒙福的一群人。那么怎样去除贪婪呢？首先就是对属地的属世的财富要知足，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走，有一有时就当知足啊。所以今天诚实的讲，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包括我自己啊，都已经是非常非常富有的人，上帝给我们真的很多很多啊。当然是不是说大家都不去追求事业呢？你可以去追求事业，但你追求事业成功的目的是什么？你可以奉献更多，你可以给更多的人带去祝福。这是我们基督徒追求事业的原因，我们要成为给这个世界带去祝福的人。我们不是说把这个世界上赚取的这一切全部用在我身上，用在满足我今生的欲望上面，不是的啊。我赚100万我也是过这个生活，我赚1000块我也是过这个生活，那剩下的那些钱怎么办呢？让它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去祝福更多的人啊。当然要用在神的国里，那是最好了啊。那怎样去除贪婪呢？第一个就是对属地的事情要知足，第二个呢要追求属天的，要追求属天的财富。你如果不追求这个，那你心里要一定要有一个目标，那你就去追求属天的永恒的财富，积攒财宝在天上，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或者说具体一点呢，竭尽全力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结出圣灵的果子啊，圣灵的九样果子，这个是积攒在天上永恒的财富啊。最后有两个问题大家可以分享讨论一下。第一个呢，就是结合自己的经历分享对世界的理解和体会，就是啊，世界中有哪些诫命，哎，就是我是怎样理解的，或者我有怎样的体会。那么第二个就是，如果有时间大家可以分享，就是我有没有因为要遵循十诫而经历了一些痛苦的经历，加引号的痛苦啊。那么我有没有因为经历要为了遵循十诫，哎，结果我很喜乐啊，都可以在小组讨论中分享出来。好，我们现在还是来分三个小组，我们来讨论。我们用报数的方式，一二三，依次报数。